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美国啊，如果你注意的话，就发现现在这个靠小费啊作为收入一部分的人是越来越多啊。现在你到餐馆里边，到快餐店里边，到咖啡店里边，以前快餐店、咖啡店都是放一个小的这么一个玻璃杯啊，然后呢小费自己往里头放。现在呢，很多情况之下，如果他是给你一个刷卡机的话，上面马上就标明多少小费啊，百分之多少，但是上头列明的，那么你要这个当面拒绝人家呢，有的时候不好意思，那么你就给了哈。所以呢，这个小费就变成他们收入的一部分了。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变得挺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两个人先后啊，都在这个竞选的造势活动当中提出过，说如果他们上任的话，要取消小费的税这个事情啊，作为他们的政策之一。当然是为了争取400万拿小费的这些劳工啊，争取他们的选票。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就这个事情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小费取消了小费税，第一是容易不容易，第二是它的利弊在哪儿。
这事儿一说起来，猛一听呢，好像是不大不小，挺小的一个事儿。小费嘛，你拿的小费又不是你的小时的薪资，对不对？所以它是一个所谓额外的东西。那既然是额外的东西，给你税免了，好像为什么变成一个大事呢？今天晚上的总统辩论，这个问题一定会问出来，我给他的几率是99%。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 ABC 电视台的两个主持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问题，两个总统候选人也不知道，但是咱们赌一下啊，你看看今天晚上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很多的政策呀，包括对于一些国防啊等等各方面呢，他们的理念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但在这件事上呢，特朗普或者是川普呢，他说贺锦丽是抄他的。
嗯，
你要这么说呢，也有点道理。因为 Trump 他是在七月份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先说的这个事儿，他讲了个故事。他说他在内华达州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服务员，然后谈起这个问题，女服务员就抱怨说他的小费啊，什么税太高之类的。所以他说，哎，这给了我一个想法。那我就决定，如果我当总统的话，我取消这个小费税。他呢，后来因为这件事发生在内华达州嘛，后来呢，他是到了密尔瓦基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而贺锦丽呢，他在八月份的时候专门就挑了内华达州，他人就在内华达州，他就更进一步，他说小费税要免，但是你别想用这个小费税的减免来蒙混过关，就是不提高最低薪资。
嗯，
我两个我都要。请注意，每次提到最低薪资这四个字的时候，基本上共和党是持反对态度的。这个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雇主和雇员的问题，而小费可不就是又是一个雇主和雇员的问题吗？雇主不会拿小费啊，是雇员拿，当然有一些是分的哈，但是基本上我们的小费是给雇员的。所以当你要减免小费税的时候，谁支持啊？工会呀、啊、对不对？所有是代表这四百万不一定了哈，但是代表这些几十万，因为有一些拿小费的人没有工会哈，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个事儿为什么值得我们聊呢？今天我们就是特别感到为这些服务人员啊，感到非常的高兴的原因是，他们终于出气了，他们终于说想到我了，啊，对不对啊、哦？看到我这400万张票了是吧？啊，现在你们俩争相的讨好我们，这足以证明，现在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也拿小费，那也拿小费，这成气候了，它成了政治气候和经济气候。
四百万人是多少呢？是全美国的这个雇员人数啊，就是上班的这些人数，就业人数的差不多2.5%。其实这个数字蛮大的哈，就是，这些人呢，他是这样子，有一个统计啊，这个是这个劳工部的一个统计数字呢，是说，首先依靠小费工作的人群啊，平均年龄是31岁。属于是比较年轻的哈。第二，他们的收入比较低，也就是说，在去年的时候，拿小费的工人每个星期的平均薪水大概是538元，那么不拿小费的这些人平均薪资呢是1000元，所以差了将近一倍了哈。所以这些人当中呢，其实有37%的人，他们的收入啊过于低，以至于去年根本不用报税，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到那个报联邦税的门槛都没到啊，所以呢，这是37%的人是不用报税的。那也就是说，400万人里边有37%的人是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的，原因是本身就不要报税嘛啊，
对，
所以呢，你可能就得不到这个好处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还是有更多的人在可以就是有减免的好处啊。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了谁能够减免，谁能够不能减免，这个到底是不是公平？这个哦，您是比如说是餐馆里边这个做 waiter waitress 的，那么你是有小费的。那我厨房里边的大厨、二厨，那个切菜的，前面领座位的、接电话的这些人，那就没有小费。那这样一来的话，你本身有小费的话，薪水比我们多。然后你还可以减税，这小税小费，那这样一来的话，岂不是就是不公平吗？啊，所以有些人呢就在这个问题上提出来公平和不公平的问题。但没办法，这个税呢，它哪怕你是一刀切的东西，还是这个税可以减，那个税不可以减，这些东西它不可能每个人就是人人满意，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再往下想啊，这个事儿就是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不像候选人说的那么简单。你看啊，你刚才已经说了这里面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老板一看哦，小费税减免了是吧，那你这个收入不是变相增加了吗？
对，
那对不起了，降低你的小时费了是不是？
对，
哎，他可以降低你的最低薪资了，你的每小时我给你变成2块钱一小时，加上你的小费也就够了，差不多够了，不管是联邦
7块2毛5嘛，现在是
不管是联邦还是州的，对不对？我跟你，我因为我知道我这个餐厅的生意嘛，我知道你小费大概是多少，而且过去是小费现金留在桌子上，现在都在那卡上呢，都看得见，都记得住，你也没办法揣在口袋里不报。很多的时候，这是第一个问题吧，就是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靠小费生活的人，他们的小时费有一些可能会受到冲击，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哦，小费可以免税是吧？那咱收啊。你知道过去从来不收小费的一些地方，你刚才说的包括什么电影院里买个爆米花现在都要，你知道吧？他就是开始到处的要了这些小费，不管干什么。我今天早上还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讨论这个事儿，我差点笑出来，说以后到牙医那儿拔个牙要小费呢，对不对？当然这是开玩笑啊，牙医不可能向你要小费，但是你就会发现你以前是想不到的一些地方，他现在突然就开始向你要小费了啊，这又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咱们再往下看，你知道有一些高级餐厅那些服务员啊，我直接认识这样的人啊，10万以上，
对，收入都是
他年薪超过10万，那一个菜都是上百的，知道吗？好，某餐厅比如说没有一个菜是低于100，或者咱们就随便举这个例，对不对？
对，
他那个10几万，哎呦，你这个一给他免，这不得了啊，这等于给一个很高薪的人送一份大礼啊。你刚才说的30几%的人根本享受不到，而你这些人多多少呢？对不对？这些人你等于，你不要以为这是国家送给他的礼啊，那你这国家钱不就是少了吗？
就少了，
对不对？那你这政府预算怎么办呢？所以这问题还没完呢，因为这个小费这件事又跟另外一件事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这个事叫疫情。稍待会儿咱们从那儿再说起。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免除小费税这件事情呢，在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当中呢都提出了哈，所以呢这个挺有意思。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稍微的分析一下哈这个事情。刚才说过了，在疫情期间呢，给服务人员小费的这个事情呢一下子就变得多起来了哈。原因就是说大家特别感谢那些在疫情期间仍然在餐厅啊，在这个超市啊给人服务的这些服务人员，
当时叫做一线嘛，
对，他们当时是必不可少的一些服务人员，
哎，
对，基础必须，人家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感染这个这个新冠疫情的风险在给你服务，你总是要表示一些感谢啊。所以呢这时候呢小费给的就比较多，比较慷慨。那么再加上疫情过后呢，重新开放之后呢，不是出现了一些缺工潮嘛，有很多人因为领了那个政府的补贴以后待在家里不出去工作了，先悠闲一段。那有些人出去工作，那么这个好多地方尤其是服务业面对面的跟人接触的这些地方，包括医疗界啊，所以呢这些人呢他们就找不着人啊，招工非常困难。以前在纽约呢，包括 Dirt Candy 像这些高端的餐厅啊，他们因为知道自己的这个菜定价比较贵，那么他们的这个服务人员呢 ，waiter waitress 呢，收入也比较高，所以他们是坚决反对小费的。所以呢，他们在自己的店里边就已经打出旗号来了，说我们不收客人的小费。这样的话，客人来这儿的话就比较放心啊，我只要支付那个我菜单上的钱再加上税就可以了，而不需要再支付什么15%、18%的这个小费了。这样的话，实际上你仔细一算，哎，菜单上好像也不算太贵了哈，是这么个情况。结果到了疫情之后啊，他们发现麻烦了，他不收小费啊，他店里说那些 waiter waitress 跑了，跑到他们的那个可以收小费的那个竞争对手那儿去了。所以于是像这样的高端餐厅也纷纷都取消了自己不收小费的这个决定了。
顺便说，你刚才说的 dirt candy 肮脏的糖果
啊，对，
这个餐厅在纽约这老百姓一般的不会进去的，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这样一个餐厅。于是就凸显了这个小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服务业是争相的收小费，变成了你不收我就请不到人了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咱们想一下，如果传统上跟小费这件事没什么关系的行业噼里啪啦的都开始收小费，你知道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吗？这个就是经济学家说的叫做小费厌倦症。人家就不出了，这儿也收那儿也抽，人家就不付了，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问题。但是呢，刚才你一开始讲的，它伴随着一个叫小费窘境，知道吧？在超市，你买完东西交了款，它的出现一个，这还不是小费，说你要不要给什么非洲儿童捐2块钱？
啊，对，
对不对？这个不是小费啊，这个就是说，你说你不捐吧，哦，怎么着？你没有同情心啊？你缺这2块钱啊？他有时候你选呢，2块、10块、8块什么之类的。好，这个是一种半强迫性的捐款。那么有一种时候，就是这个行业以前不需要小费，现在他写在这儿，他就在你面前站着呢。
对，
他就看着你呢。然后这儿呢有个笔让你打勾。
对，
你要不要打这个勾？
你是不是好意思当面拒绝？
哎呀，你知道这种，这个心理其实严格的说是不应该的，就是不应该把这个压力嫁祸于，或也不是嫁祸，就是施加在消费者身上啊！你不应该给人家这种压力，所以但这也就没办法。再有，你想一个在某服务业，咱们就说是餐厅吧，拿小费的这个人，哎，拿的挺高兴，但是你不要忘了，他到另外的地方他又变成付小费的人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它不是单向的来往的，所以它永远是这样的。就是经济这个东西它有意思就是在这儿，它有的时候它叫做特别典型的叫做有得必有失，它一定不是说一方面全得然后没人损失。最后就是有一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大面积的增加最低薪资和小费。顺便说一下，加州的新的法案又提高了啊，最低薪资，到时候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讲。咱们之前不是说提到什么25，对不对？
哎，对，
大量的提高最低薪资和小费，它造成的结果就是涨价，很简单。
嗯，
啊，这个餐厅，刚才你说的肮脏的糖果这家餐厅，当时在门口打了一个大牌子，而且客人坐下来以后也会看到这个字，本店不收小费，你的账单上也没有，没这一项。但是他怎么收回来的呢？他那个服务，他为什么能够给他的服务人员高薪呢？他直接就说了，我涨价，我把我的菜给涨价，就不是这么换来的吗？
对，这没办法，这个你不涨价支付不了这么高的薪资啊，所以呢，这个反正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要不就是给小费，要么就是你付比较高的这个菜钱啊，就是点餐的这个钱，这是没有办法。以前快餐店，刚才我说了，或者是外卖，基本上不用付小费。现在外卖的时候，它呢，当然技术也先进了，它现在有一个那个刷卡机，刷卡机上头啊，以前就是一个刷卡机一个金额，你塞进去以后多少钱打进去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是你在它打进去这个钱之后，它先出来的那个屏幕啊，是要不要付小费，上面给你几个选择，20%、10%、什么18%、15%之类的东西，10%，外卖也需要这个东西，你就得当着人家的面，你要么就是不好意思就点一个最低的，比如说10%，可是问题是10%原来是不需要给的，你在外卖的时候不是不需要吗？
我觉得外卖可能你是说你人去拿去是吧？
对啊，你自己去拿嘛。
哦，那这个有点说不过去了，对
吧？对
不
对？你自己去拿嘛。
他不是说这个叫门上的
啊，上门服务那是送货，那
是
delivery，
对，
那个是一般来说都应该要，
那应该说是一定要给
啊，对，
应该说
对。
这从自从有送必胜客的叫披萨到你家那一天就得给，
对，
对不
对,
对？
没错。但是呢，你去拿外卖的时候，
对，
现在也需要
给，对，这个有点过了，
这个就也需要有啊。所以呢，这个确实人们就有这种小费疲劳症了哈。再加上最后一点就是，任何涨税实际上最后都需要经过参众两院的同意才可以。
你说减税啊？
减税都需要参众两院的同意，加税肯定也是更需要。
但是你现在这俩人都说要减，
但俩人都需要减，但国会不见得能同意啊。那如果要是国会参众两院不是一党的话，那有可能不会通过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具体怎么去执行，其实还有很多问题。你比如说非常技术的问题，他两个人都没有说这个减税他是只减联邦税呢，还是连工资税也一起减呢？我们都知道联邦税是一笔，工资税是另外一笔，就是报税的时候啊，他直接就从你的这里头扣了6.25%之类的东西。
这是所谓的 W2 嘛、
对，那这个税如果要是扣掉的话，它是交到你的这个社会安全基金和交到你的这个健保、Medicare 这里头去了，就是联邦政府的这里头，这两个政府提供的这个优惠里边去了哈。等你退休以后要领用的，如果你减少了以后，那以后你领那个退休工资的时候你就少领一点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这么减的话，以后说是不是每年啊，这个联邦政府要少收1500亿到2500亿之间呢？
肯定的
啊，对，
400万呢
啊，对，你实惠了，这个联邦政府收入就减少了嘛，所以这里头有许多技术的细节还没有弄清楚呢。